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生活杂志节目，我是雨燕。那上周呢，我们是请到了特约记者焦露来普及一些关于澳洲原住民的相关知识，从澳洲原住民被警官枪杀，然后警官被无罪释放来引申出来。我们也是发现原住民目前在澳大利亚呢是有着很多的劣势。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到了特约记者焦露来继续跟我们讲一讲与原住民相关的话题。焦露您好。
你好，听众们好。
上期呢我们是说到了澳大利亚呢，现在也是认识到了以往针对原住民的一些比较不公平政策，也是在尽量的和原住民这个群体达成和解。那我们现在是不是有一些和原住民相关的庆祝活动来去促进这个和解的达成呢？
对的，澳大利亚呢每年都有两个与原住民相关的为期一周的庆祝活动，一个呢叫做澳大利亚原住民历史文化周，还有一个呢叫做澳大利亚全国和解周。
这两个节日听起来可能是有一些相似或者是不同的地方，可以给我们稍微展开来讲一讲吗？
对，那澳大利亚原住民历史文化周，也就是我们平时所听到的叫 NAIDOC Week， 这个 NAIDOC 就是 NAIDOC， 那我们听到它其实就是一个简称，它其实是全国原住民和岛民日纪念委员会的简称
啊。
它的这个宗旨呢是庆祝澳大利亚大陆的原住民及托雷斯海峡岛民的历史文化和成就。那么不仅原住民社区，所有的澳大利亚人呢都会加入这个为期一周的庆祝活动。那么每年的庆祝活动呢是在七月进行的，那么2020年曾经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就放到了11月份举行。
那历史文化周看来也是一个历史相对于比较悠久的一个节日了，可以请特约记者焦露来给我们稍微普及一下这个节日的相关历史渊源吗？
好的，澳大利亚原住民历史文化周呢，我们刚才有讲到它是全国原住民和岛民日纪念委员会的简称，这个名称呢是正式在1991年确立的。那么我们回顾一下它的历史呢，最早在1938年的澳大利亚这一天呢，是抗议者走上悉尼街头，控诉殖民者对澳大利亚大陆的原住民及其文化和历史的伤害。那之后一共有1000多人加入了游行的队伍，这一天之后被大家称作哀悼日，也是当时世界上最为重大的民权运动之一。那么在这一次的活动集会结束之后呢，有一位叫做威廉库伯的代表，他就向时任总理提交了一份拟议政策草案，呼吁政府呢给原住民宪法上赋予权利。然而呢该草案被拒绝了。那么在这个哀悼日过后呢，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个活动应当值得重视。那么在1939年的时候呢，威廉库伯他就致信向澳大利亚全国传教士理事会求助，希望呢对方能够帮助他让这次活动变成一个年度的纪念活动。从1940年到1955年间呢，哀悼日的活动其实每年都在澳大利亚举行，在当时呢被称作原住民日。那么从1955年呢，哀悼日就演变成了我们目前每年7月份为期一周的庆祝活动，叫做澳大利亚原住民历史文化周。那么在1974年的时候呢，这个活动呢首次完全由原住民的成员，就是组委会组成。那么次年呢，这个委员会决定将纪念日正式的确定是为期一周，每年是放在7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到第二个星期日。
看来这个节日也是有着一段非常悠久的历史渊源呢。那所谓的澳大利亚原住民历史文化周 NAIDOC Week 和另外一个非常著名的节日澳大利亚全国和解周又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呢？这两个好像都是和原住民有关的节日吧？
对，这两个呢都是与澳大利亚原住民相关的，并且也都是为期一周的庆祝活动，都是表示对原住民的重视。但是呢，澳大利亚全国和解周与 NAIDOC Week 原住民历史文化周这两个活动本身的内涵呢却有着极大的不同。我们刚才讲到的澳大利亚原住民历史文化周呢，它庆祝的是澳大利亚原住民在这片土地上生活6.5万多年的这个历史以及他们留下的宝贵文化。那么我们现在讲到和解周呢，它的目的呢是为了治愈过去250年自欧洲殖民者踏上这片大陆以来原住民群体所遭受的一些创伤。 所以呢，根据和解州官方的网站的信息呢，和解州他倡导的是呢，所有澳大利亚人要学习我们共同的历史文化和成就，并且探索我们每个人能够为澳大利亚的和解所做出的贡献。那么澳大利亚的全国的和解州呢，是每年的5月27号到6月3日之间举行。
嗯，那这个活动是不是也跟原住民的历史文化周一样，有着比较深厚的历史渊源呢？
对，那全国和解周的活动呢，相对来说比澳大利亚原住民历史文化周开始的要晚一些。它最早是开始于1993年，在1996年的时候呢，原住民和解委员会首次发起了澳大利亚全国和解周的正式的活动。那么在2001年呢，澳大利亚和解组织正式成立，这个组织呢就在原住民和解事务中起到领导作用了。我们刚才有讲到和解周的日期，每年都是放在5月27号到6月3号。放在这两个日期呢，非常有意义，是因为是纪念两个里程碑式的时间点，是为了纪念1967年的5月27号和1992年的6月3号。为什么呢？是因为在1967年的5月27号呢，发生了一个事件，我们叫做澳大利亚全民公投。那么在1992年的6月3号呢，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裁决做出，叫做马伯裁决。
嗯，那这两个日期又有怎么样的历史重要性呢？
对，那么在1967年的5月27号呢，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哈罗德·霍尔特呢，他就下令就澳大利亚宪法中有关原住民的两项修正要举行一个全民公投。对这个两项修正要进行公投呢，是得到了超过90%的人们的投票表示支持，也是澳大利亚有史以来投 yes 票最多的一次全民公投。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当时要求修改宪法的其中的两条规定，一条呢就是澳大利亚的宪法，他曾经规定根据本宪法，国会有权为英联邦的和平秩序和善政制定以下方面的法律，除了各州的原住民外，认为有必要为其制定专门法律的任何种族的人民。那么在修正案中呢，他就把除了各州的原住民外的这个规定删除了。那么这个就是意味着澳大利亚国会制定法律时也要代表原住民的利益，不能把他们排除在外。那么还有一项规定呢，就是说他有讲到在计算英联邦一个州或者英联邦其他部分的人口数量时，原住民不计算在内。那么这个条款呢，也是在1967年的修正案中被剔除了，因为原住民是应当要计算在内的。所以呢1967年全民公投呢，对于澳大利亚的原住民来说的确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正式确定了他们的社会地位。
嗯，看来全国和解周和原住民历史文化周相比，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年轻的节日，也是从侧面反映了澳大利亚政府和原住民的和解运动也还是正在进行时之中。
对，那我们刚才还有讲到为什么到6月3日这个活动就是每年结束日呢，是因为6月3号这一天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马伯裁决。那么马伯裁决呢，是推动了澳大利亚的议会于1993年通过了一项法律，叫做《原住民土地权法》。那么它的历史是这样的，就是在1982年的5月呢，有一位托雷斯群岛的岛民，他的名字叫做马伯。他呢带领其他几名同伴与昆士兰州对簿公堂，他们主张呢他们对托雷斯海峡群岛中的某个岛屿拥有合法所有权。这项诉讼呢进行了长达10年，那么直到1992年6月3号，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呢就宣判岛民对一座叫做 Mer 的岛屿拥有传统所有权，并且裁定就是无主地的原则是不应当适用于澳大利亚。虽然遗憾的就是这一年马伯是已经离开人世了，但是呢这项裁定非常有意义，被称为就是马伯裁决。因为这项裁决它承认了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对土地拥有的权利，并且呢这些权利在英国殖民者到来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并且仍然存在。所以呢就是马伯裁决是承认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权利的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也确认了他们与澳大利亚这片土地的密切相关的独特的关系，所以呢应当说是具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
嗯，那看来这个所谓的马伯裁决对原住民来说也是有着非常重大的历史作用的，也是从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澳大利亚政府愿意和原住民和解的一个态度。虽然有着这么多和解的政策，但是现在的澳洲原住民在社会上仍然是面对着非常多的歧视和不平等， 也是像刚才节目开头说的，击毙原住民女子的警官被法庭宣判了无罪，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去重视和思考的社会现象吧。
是的，比如说来自新南威尔士州的澳大利亚和解委员会的首席执行官，她是一位女性，她就讲到和解是所有澳大利亚人的旅程，我们如何看待与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以及所有澳大利亚人的关系，无论你是新来者还是在这里居住过很久的人，其实都是我们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澳洲的华人同样作为少数群体，有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跟原住民的经历来感同身受呢？
是的，澳大利亚是一个移民国家，我们无论是新移民还是来了很多年的老移民，很多人都会说我会经历到一些似乎我受到了不公平不公正的待遇，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能也是我们在很多方面还是对当地的文化习俗不了解，才会产生有一些误会。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在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个主题之外，我们有的时候也是可以想想，我们是不是可以积极的去了解当地的一些文化习俗，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民族种族的人民进行一些友好的交流，那么这样也有助于我们大家在澳大利亚和平快乐的生活。
那今天呢也是特别感谢特约记者焦露来为我们讲一讲对澳洲原住民来说非常重要的两个节日，一个是澳大利亚原住民历史文化周，然后另一个是澳大利亚的全国和解周。我也是从中学到了非常多之前可能是没有注意到的一些知识吧，特别感谢焦露。
谢谢大家收听。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